南无阿弥陀佛。各位菩萨，中风果是三十心念法事最后第三子，这个僧宝这个站子主要是体现出僧宝的功德。这个僧人呢，我们一般认为僧人就是出家人，其实僧人有很多类，像圣僧、凡夫僧。这个圣僧像观音文殊地藏菩萨叫圣僧，他已经证得了等觉妙觉，但是他还需是僧人。什么叫僧人？他依佛而化是为僧，只要是听佛陀的教法、修佛陀的法，都需是出家以后修梵行啊。所以呢，我们这个佛悲过海沙拉时，不敢应群机啊。他说圣僧可能做不到的，凡夫可能做得到；凡夫僧做不到的，圣僧可以做得到。有时候呢，凡夫呢可以感应圣僧，圣僧呢也可以感应凡夫、凡僧。所以整体来说呢，圣凡只是我们众生的妄想而已。为什么呢？你打个比例来讲，我现在给大家讲法，观音菩萨就做不到，是吧？观音菩萨站在那上面。那我现在给你讲法，那观音菩萨叫他下来给你讲，所以凡夫能做到的他做不到，是不是？但是呢，他这也是你，那你今天为什么听到我在讲法呢？那可能是求于观世音菩萨，是吧？因为你有所求就有感，所以感应，是吧？那我们讲法通过思维，你就可以知道观音菩萨跟我们是同等的，圣法同同，它是一头，都是一体的。所以呢，这是尊生呢喜欢圣不喜欢凡。其实呢，凡跟圣呢，他们是互相感应的，对吧？所以呢说这个为什么在经典上讲这个供养一个五个比丘相当于供养五百罗汉呢，是吧？也就是说凡夫生跟我们有切身的关系，它是活的啊。他说你见到一个凡夫僧，可能就是你无量劫来修行的感应道教所显现出来，就是你以前在高明心或者拜观音菩萨、拜地藏菩萨或者是拜普贤菩萨，今天感应一个出家在你面前现前，这个就是感应过来的。那也有呢，是释迦牟尼佛教下遗留下来的。比例来讲，我们福田罗汉就是在坛里面有一位菩萨，他常常是福田第一，应供宾陀罗啊。那这宾陀罗尊者，佛陀复述他做人天福田，就是说，只要尊生应供的地方，他一定要去，因为他过去现神通。佛陀说，你既然喜欢现神通，就让你常常在人间做福田僧。所以我们上供的时候，他一定会现前啊。我们也讲过，以前德源法师在那甘肃圣元寺，在那个地方，当时有一个副僧，就是副僧就外道了，他就跟德源法师讲，他说我看到一个背胡子老头坐在那个拐，他那拐是哪个地方？就是东边跟西边的首座那个位置上，他有一个背胡子老头坐在那个地方，因为外道他有时他能看得到。他也不知道什么回事，他这是问对缘法师。对缘法师他当时也没想那么多，他这时候他翻这个书上面找，原来是这个宾陀罗尊者，因为宾陀罗尊者发愿，只要应供的时候，他一定会坐在那个地方。后来他就给他写了一个牌位，雕了一个刻牌位，宾陀罗尊者他的位置。所以呢，这个宾陀罗常常应供。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常常也会影响很多的故事啊，都讲到出家人去应供给众生做福田。我们武汉归元寺有一个罗汉应供，大家听过没有？他说他先吃饭后打扮，一般我们先打扮后吃饭，我们这个归元寺呢先吃饭后打扮。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一个公案，当时有一个罗汉了，在那个去应供，到桂圆寺去应供，觉得他刚看觉得时间太早，早的时候他就跑到寒山街去玩去了， 他看他要走去亡。但是呢，贵人是方丈也很厉害，他就知道一个罗汉要来应供，他就提前吃饭，今天提前吃饭，他故意跟阿罗汉互相搞得好玩，就是搞玩笑一样。饭吃完以后再开饭，我们开饭当天就知道了。那阿罗汉他就听那个伴声来了，伴一敲，他跑过来一看饭吃完了，在那找方丈，找方丈就是说你怎么先吃饭后开饭呢？后来那个方丈说，谁叫你到汉山该去玩去了，你跑了去玩。后来呢就形成了一个公案啊，先吃饭后开饭，很多这样的公案。你像天成寺一个罗汉去应供，应供的时候那个上面那个位置没人坐呢，有一个和尚跑过来，他跑上面坐着，他坐着，他方丈都没来，他坐着，人家后来人家那个圣智士啊，就把他欧斗拽着，把他拉出去，你这个乞丐和尚怎么跑坐上面呢？他这一拉拉拉拉拉拉拉到宰堂里头去了，他让他坐在上面，欧斗吐的好惨。从此以后，你看我们上去供了一个弥勒菩萨，就是弥勒菩萨就应供嘛，在浙江那一带。从此以后，大和尚就不在上面坐。以后呢，那天成的方丈在哪里呢？就是在宰堂的那边又给他搞了一个座位，还坐在那个地方吃饭。所以那个上面呢，他就从此就留下来困着，去弥勒菩萨应供。也就是说，我们在应供的时候是有很多人来应供的，知道吗？所以大了二老汉为众生之福田呢，为堪为人天功德主，他常常不感应存机，常在感应之中，终身呢常常会感应诸佛菩萨来现前啊。你像这个维陀菩萨在九华山是吧，还有那个罗汉在天台山是吧，天台山的罗汉被智者大师给牵绊了，他因为跟观音菩萨开玩笑，他因为也是在应供什么事情嘛，被智者大师牵绊了。然后这个维陀菩萨在九华山被这个地藏菩萨给牵绊了，就这样，因为都是某一个公案，公案就是说，就证明这些诸佛菩萨、这些阿罗汉、这些为菩萨们，常常在人间啊，这个随着众生心来感应道教，留下一些非常好的公案。这些公案体现出世间的因果是真实的，感应也是真实的，诸佛菩萨也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学佛啊，不要把它当作开玩笑啊！几千年来，这么多诸佛菩萨，这么多的祖师，这么多的这位些善知识，出家前佛后继啊，那么说为什么这样的去修行？所以呢，我们讲因果真实不殊，你念佛的果报也是不可思议，真实不殊。所以所做功德，功不坛转，也是真实不殊。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修行呢，绝对不会白修。我们很多人修行呢，他老是懈怠懒惰，就是他骨子里面呢有对佛的怀疑心，知道吗？他不知道这修行到底有没有用，他看不到希望，知道吗？他感觉到这个人这么修这么苦干嘛？将来有没有果报？死了到极乐世界是真的假的？是不是妄想？是吧？他会对这些不真，他是以为那个是假的啊。所以看看过去这些祖师，这么多的大德啊，那么多的才人啊，这个都相信，我们为什么不相信呢？所以大家一定要从骨子里面相信，这个因果、六道轮回、极乐世界、成佛这件事情都是真实的啊！你千万不要怀疑它。就是你烦恼的时候，或者说不精进修行的时候，或者真想偷懒的时候，就是你骨子里面有一些不信的东西在作怪啊！所以一定要相信功不坛转，你扫地这个功德是不会白费的，将来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有两种功德，一种叫信功德，一种叫愿功德。就同样的虚空，信功德是自信具足，当然能回到性海可以达到一定解脱，但是虚空在你身上能不能起到愿功德， 发愿功德，愿功德就是说我要发愿功德，那么说这个虚空就不只是回到性海，还可以变成虚空，还可以拯救无量无边的众生。愿功德是不让前往受菩萨戒，就是说同样我做好事，我干嘛去受戒？我心中好事不就可以了吗？这不一样的，做好事是信功德，因为我自信是善的，你做好事这是自信相应。愿功德不一样，愿功德就是说它里面会显现出无量接引尊者大悲心和功德出来。就比例来讲，饿了汉没办法现虚空，没办法现地球，菩萨就可以，因为菩萨有愿功德。饿了汉也有信功德，但是呢他寂灭以后就没有了。愿功德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现前的所有的色身相互触法转为锅头，转为资粮，转为方便，转为种种。所以菩萨不是他到了极乐世界，你发愿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把现前所有的转为愿力，这样能到西方世界，你的资粮就很好，是吧？就是有人怎么没有资粮，是吧？就比例来，有人讲法源源不断，你是说，你叫我讲法一句，我可以讲一天都可以讲不完。为什么会讲不完呢？因为我资粮多啊，就是到你口上这一句念完以后，你就没办法讲了。我们以前有赵钱居士嘛，这种佛学院去讲课，就东林寺，就江西佛学院，叫他去讲一堂课。然后中国佛教协会的学生，他是第二届是第三届的学生，然后过来讲课。他一上教堂，拿着书，拿着黑板，他不知道怎么讲，讲不下去，你知道吗？但是。也就为什么他讲不下去呢？就是说他虽然他很聪明，也有点智慧，他这是信功德，这是自己自受用，他非常明白，但是呢一个字也讲不出来，一个字真正的一个字讲不出来。就到台上看到学生，他一开不了口，然后吓得跑回去了，就当场吓回去了，成一会就不敢说这件事。他以为自己能讲，结果呢一个字都讲不出来。你觉得奇怪吗？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因为他没有愿功德，对吧？有了愿功德才有资粮，才能度众生。所以法愿是不会背书的，知道吧？大家是在佛面前发愿受八关斋戒，这是有意义的。那八关斋戒我干嘛还在佛面前念一念？我自己具足不就可以了，是吧？我今天我不发愿，我自己按照八关斋戒做可不可以？八关斋戒是自信，自信也有八关斋戒，知道吧？但是呢这能是自信功德，叫信功德。因为我们的这个福性里面肯定是具备了八关斋戒功德嘛，是不是？你受持这是受持信功德，但是发愿是愿功德，这是不一样的，知道吧？所以阿弥陀佛他也发愿四十八大愿建立西方极乐世界，他自信也有啊，自信他是没有众生的。极乐世界释迦这个阿弥陀佛他造极乐世界的时候，一个是摄自信净土，一个呢摄愿力净土。自信净土他用五个劫的时间就去摄完了，他一个人完成了，他第一个完成者。然后把极乐世界变成愿功德，入到众生心想，变成众生接引对方来，叫愿功德。这信功德是般若，他只有一个人住在里面。愿功德可以住无量无边的众生，就是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大家坐在这个地方都叫愿功德，没有过去的愿功德是显不出来的，知道吗？所以呢要这个大家要搞明白，是吧？一定要这样明白以后就知道，哦，他不是说这样说说就算了，要发愿的，就是菩萨要发愿，罗汉发愿，比丘要发愿受比丘戒，是吧？那说无戒，你这样做无戒就可以，干嘛要去发愿呢？发愿愿功德不一样呢，那无戒就变成无戒功德，那没有我的信功德，那自信的本来具足了，不杀到一万九嘛，那具足圆满的时候最多是解脱嘛。但是呢发愿就不一样，持无戒发愿就不一样，获得的这个功德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我明白了就可以不要发愿了，不能这样想，知道吧？自信功德是本来具足的，愿功德我们到最后面不管到哪边决斗，到最后面一定要发愿，因为报身是要发愿的，没有愿的话哪来报身呢？报身是愿成就的，是吧？七尘难寻，七尘罗网，七尘狠数。七尘难寻就是坚固，七尘罗网就是无碍，七尘狠数就是搭配变化。七尘难寻坚固，谁也坚固，为什么摧不毁它，是吧？ 其实莫忘就是我们讲就是功德嘛，功德就是无碍，在任何一个境界里面都是极乐世界，没有障碍的，就是说这种光明到黑暗里面去，黑暗体里干干净净的，它就是无碍功德。大悲功德随众生心建立种种心想，就是说你造地狱可以，这个无碍功德可以变成地狱，你造天堂这个无碍功德可以变成天堂，你要造人道这个无碍功德可以变成人道，所以司法界都在无碍功德里变成变化。所以司法界从哪里出来，都有七种横竖，七种横竖，七种南巡，七种罗网，七种横竖，横竖就是变化，就是他方世界就在变化里面。所以呢，所以这个都是靠愿力成就的，如果没有愿力，哪来变化，哪来无碍啊，哪来坚固啊，还是就是性功德而已啊。性功德就是本体，它是无念无思的，就是说它没有思考，它没有意念，它没有名字，它没有相貌，什么都不能显现出来，是性，就像木头一样，它什么都不是，是吧？啊，就是个理，它没有事啊，事要靠愿力成就。所以我们发愿啊，这个很重要，所以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小小的愿也不可思议，是吧？所以我们要常念破邪行愿品，这个是非常好，因为从离间诸佛一直到普界回向，这四大愿王是方方面面都已经具足了，便捷在十方诸佛面前发愿，这样就离间诸佛称赞于来，就是每天干的活。你只要家里有佛堂叫离境诸佛，是不是？你天天拜佛，你天天恭敬吗？这也叫离诸佛。那恭敬就是礼拜，你对你看到佛要恭敬吗？这个恭敬就是礼佛，对吧？你合掌的时候你恭敬随缘，你不发愿就随缘啊，随缘叫性功德，因为你自心本来就是合一的。哎，你发愿恭敬就不一样，我需要普贤行愿发愿就不一样了。同样礼敬，发愿的礼敬跟你不发愿的礼敬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念普贤行愿离境诸佛，我天天干活，我称赞于来，你说你哪天不赞美佛的功德，你到外面不赞美佛的功德，那你嘴巴干什么？你还赞美谁呢？就是除了你赞美佛的功德之外，那就赞美自己啊，你愿意赞美他人吗？是吧？他说你赞美到最究竟的时候，还是跑到佛那个地方去了。你说你再聪明再伟大，站到最后面，你说你开悟了，开悟了见性的时候，那个性就是佛，还要赞美佛的功德啊。就是说赞美佛的功德，那么说这个，所以我们这一生中都要赞美佛的功德，就像不管在任何一个角度上，你多么聪明，你到最后面都要赞美佛的功德，就是赞美自信的功德。广修供养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供养一切叫供养嘛，是吧？天地之间什么什么都要供养啊。那么说我们每天都在做供养，扫地干活受菩萨戒出生都是在供养，都是义功德，义中有善法嘛，这供花啊草啊，都是在供养的。那我们不供养佛，供养什么？供养无常，供养这个不真实的东西，那肯定就供养自信，供养佛了，是吧？一切皆供养嘛，是吧？那就是说我们每天干的活，就是在佛面前供花也好，还是看到一切美好都来供养也好，虚空都供养也好。那我说这个供养是我们生活中平时做的事情，那我说你发愿供养和你随性供养是不一样的。随性供养就我们有时候会无所谓的，你不发愿是吧，就变成比较随便。所以呢我们发愿很重要，所以这个参会都是一样的，都要发愿，就是我们哪一天不在参会，我们不能随性参会，发愿参会，在一切众生参会，每天干的活。我们礼佛干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礼佛？如果你是佛，何必去礼佛呢？他说这个礼佛这种无上的恭敬心嘛，啊，忏悔自己的业障嘛，就是我们拜佛就是忏悔业障。为什么要到庙来求师父呢？为什么到寺庙求佛呢？就是说你自己忏悔心才会有这样的心啊。所以我们每天是具足忏悔心的。所以四大愿王是我们学佛的人必经历过程。你的身口意每天干的活，不管你修不修，你天天在里面，是吧？那么说我发愿就不一样了，我发破邪是愿，你同样在离境诸佛，发了愿和没有发愿它不一样。你平时离境诸佛会发愿吗？你没有愿，就是见到佛烧着香拜拜佛，同样离境同样拜佛， 可是呢你不知道这是普贤行愿。但是你把普贤行愿读得非常会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在生活中只要在佛面前都是在行普贤行愿，明白了就可以了，明白了你感觉到你瞬间进入普贤行愿。只要你进入普贤行愿，那你的礼拜就不一样了，你的礼拜就变成资粮了，就变成功德了。如果你不行普贤行愿，那就变成性功德，知道？只能说回归本性，回归自性。很多人到寺庙，我拜佛啊，我拜佛无求啊，你以为很了不起啊？拜佛无求就是回到自性，获得解脱而已，知道吧？我就是要求，我要天下众生求，我要发普贤行愿，带一切众生求，这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修了普贤行愿，你怎么执着都对。看了《几乎金刚经》，就是说我无求了，我做一切事情，我无所求了。好像好了不起，好有智慧的感觉，还不如一个老太婆有所求。所以呢，依普贤行愿力，这个所有求是带一切众生求，愿力不一样。如果你是一个大法师，不发愿我行一切法，和一个老太婆发愿行一切法，我告诉你，这两个人完全不一样，一个是阿罗汉，一个是大菩萨。就是说，小孩子发愿，他也很了不起，我大人不发愿，也差得要命。一定要明白，那个老太婆在发愿，你说高僧大德的拜佛，他跟你讲无所求，你不要理他，你不要理他，他根本无所求的这话，这是金刚经，就是他这是什么法门呢？他这是在这个我们讲叫通门，还不是不是院门，也不是无上乘，这是一个我们藏通别院，就是通教，通教才讲无所求。但是在别教和这个上乘法里面，它都是以愿力安住的，所以愿力绝对超过了这个通。通是上通下达，对上无所求，对下又无所执，它进入般若的状态，就是说能所宣王，然后空空，就是这些境界。所以佛陀说：“宁可抱于须弥山，不可坐于一念空。”我抱着须弥山，我也抱着，但是不能坐于一念空。不要搞了什么自由自在，那个都没有用的。你的自由自在是斗不了众生的，只有你的牵挂和忧患，只有你发愿斗众生的心才是。就是说，参加一个长和子，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已经开悟了，我已经明白了。我说你明白了，但是我不明白，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明白了，你自在了，你自由了，但是你边上的人很烦恼痛苦，难道忘记了吗？这些人应该去救助他们才是对啊。是一个和尚嘛，打坐好厉害，一个老和尚在修桥补路，花了很多的心思啊，化缘把桥修桥。日本的和尚跑来去亲近这位大德，亲近大德就说这个和尚好像没什么修行，天天为了修桥到处化缘和修桥。他就跟着老和尚，他说老师你应该修行打坐才对啊，为什么一天晚上去修了桥呢？他说你带你去做吧，然后修桥也是圆满的。也就是说他那个一利益尊生的心，所以我常常讲，就是我宁可路边捡石头，把这个石头捡到路边去来帮助人家一下，也不愿意在深山老林去打坐修什么禅定功夫。就是说宁可在路边捡石头的功德，也比你坐在山里面那个修那种清净心，修无执着的心，也比那个要强。为什么呢？因为我捡这个石头里面有普贤行愿，知道？我捡石头，我在十方诸佛面前捡石头，我有普贤行愿，以普贤行愿力，我的石头捡到边上，十方诸佛面前，十方国土里面，十方众生心里对过我的捡石头，功德广大无边，实相就是这样的。我说你打坐有什么用？一个石头都捡不起来。所以要明白，就是说捡一个石头，原来比阿罗汉还要强。要明白这个道理，知道吗？就你这样的修行，就是说哦，原来捡个石头的功德也比阿罗汉要强。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普贤行愿，愿力多么重要。原来这你扫地打扫干活拜佛的这个愿力，这个愿力非常的重要，能够破除小乘及人天呢，知大乘，大乘佛法不可思议。所以过去人小乘的修不着，修大乘。那我很简单比你，把你放到菜市场去，然后你不停地降服你的烦恼，你能降服住吗？搞了半天也想不出，那把你放在一个空旷的一个大房子里面，你坐在里面不修也会空旷的感觉。就是说你放在大房子里面去， 大什么就大房子里面去，你到了里面去，你不要修的，你都是心里空空荡荡的，把你放到大便厕所那个污垢的地方放在，让你慢慢去排起吧。因为小镇就是这样的，在那乱糟糟的地方修，修了自己打了几重，思想几重，思想几重，人家搞个水不要吵我，人家走走路不要吵我，他也让你清清，那你直接到虚空里面去，你看一下就进了，是吧？所以那虚空就很有加持力的，比如说一旦你空旷了以后，你加持力非常大，一块石头你感觉到在释放祝福，我心中在接这个石头，在释放锅头里面在转一个锅头，在释放转着心中接这个石头，你不觉得空旷吗？哇，那个心突然就静下来了，原来一个石头让我进入禅定，能搞了半天还不如接一个石头，能感觉到这种功德吗？一旦把理明了了，心就空旷了，知道吗？就是原来接一个石头立即就可以进入禅定，能搞了半天也搞不了，是吧？因为你就是一个石头，那当然很小了，就集中在这石头上，不明理嘛，不能搞石头，不能搞草，也不能种地，也不能干活，也不能带儿子带孙，都不可以，然后一切都排。但是业障来了呢，是吧？业障来了，业障来了，儿子找你，孙子找你，父母兄弟都找你，然后没饭吃了，没衣服穿了，都在找你，然后你就要排除啊，吃两餐吧，最后吃一餐吧，啊，就不结婚吧，然后结婚好麻烦，是吧？那儿子也不要生，然后衣服也穿少一点，一天吃没马吧，就这样搞，释迦牟尼就这样搞，发现开不了悟，知道吗？原来不是这样修行，我们老是把人家排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你这排一排不干净还在排，这就是小乘的修法，小乘叫做无常，就是无常，就是不要动，我们要修这样，结果搞了半天烦恼越来越重。大乘法就像一个大房子一样，就是说你瞬间就可以解脱，瞬间就有空灵的感觉。所以我体悟到这个小乘在释迦牟尼佛时代是非常殊胜的，这是末法时代与这种修法根本不能成功，那叫大乘的修，就是大乘可以瞬间，就是你讲像太阳晒在身上马上就有月的感觉，是吧？你在虚空里马上就有空灵的感觉，就是。所以华严经啦、啊、这个灭法莲华经啦、啊、或者是无量寿经啦、啊、无量光无量寿啊，这个显到我们心中，我们心中通过这种力量马上就会空幻了，就是借着佛力，这叫做借着佛力，叫意淫道。一样像对法眼镜啊，对漏尽意解呀、啊、或者是对这个阿拉含果位啊，都真的很简单，所以每个人都得得到，只是我不敢跟你作证而已，因为我跟你作证人家说我是狂傲者或者是打妄语，我也不敢说，但是呢，你这样修你自己有感觉就可以了，你找到感觉也不要求证，你觉得这样学佛往路上走，往佛那个地方走比较通畅，那你就走就好了，是吧？没有跟你做这个，在末法时代没有人敢做这个事，但是呢，就是有证到了，没证到不要管，知道？也没有佛来给你证明。你要说佛陀晚半夜来给你证明，人家说这话，你这个人他说你是魔，是吧？师父要跟你做证明，说这个师父就是魔，反正不能给人家做证明，你就自己体会好了。你学佛，你亲身，你空旷，你自在。你往佛那个地方信心越来越大，那你就修嘛，是不是？你管人家给你怎么干？所以我们修行不要老是看着别人，不要去等着别人家给你评论，你自己感觉，你感觉良好就修就对了嘛，你管人家是干嘛？所以我们修行啊，这是我这样的讲，这样讲希望大家呢能体会到，看作人天功德主，出家人呢就在这世间，不管是观音菩萨就在这个世间，都是做人天的功德主。功德主啊，坚持戒行无为啊，就是说这个出家人呢、啊，这个持戒啊，不要违背戒律啊，才能够做人天功德主。也就是人不要虚伪，人跟人一虚伪就麻烦，是吧？实际上我们这个常常讲，就是人要求真嘛，就是人要真真实实的。真实，就是把你黑暗的里面把它隐藏了，把表这个，就是说怎么样的达到无虚伪呢？就是说人不要打妄想就可以了，你不要前牵挂后忧患，不要老这样。我们知观，你知观智慧，知观觉性，就是当下你看佛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不看佛就会迷惑。 所以看你的觉性啊，你就不会有虚伪隐藏的这个思想，慢慢你的道行就会坚固，是吧？不然的话，你脑子虚伪，不犯戒一定犯戒，是吧？因为我看到你，我表面上说了一套，心里想念的一套，这样的叫虚伪的人。人跟人这一块，我们就要求真，就真真实实的，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子的。我们要视为，就是说当下，就视为当下，就是说我常常视为佛，就是说不管是戒也好，定也好，慧也好，因为功德都是来于戒嘛，就是我持戒就有功德，功德乃至于定，福报乃至于定，有定就有福报，我们的智慧是乃至于慧啊，有慧呢，那就有智慧出来。那我们讲戒的时候，一定是讲什么？戒里面有清净的功德，就是说这样的持戒清净，就是说我们在一块聚着，都是从功德里面出来的，本来是清净的，知道吧？因为我们万想分别，其实我见到你，你见到我，这就是个戒，这当下就是戒，知道？这戒是非常清净的。然后说我们万想分别对你执着，我们对他怀疑，觉得我看到虚空就是戒来的，没有戒就是没有这个虚空了，觉得我的寿命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戒，寿命不杀生来寿命嘛。我的相貌也是来自于戒的。现在就是说我们讲人讲义嘛，就是说我的相貌从哪里来，就是你建立出来的，就不分别嘛。然后说我这个我的功德，就是我的功德，就是我现在建这个寺庙，这寺庙从哪来？从功德生，从建来，就是我的寿命从功德来。虽然我短寿也是从功德来，长寿也是从功德里来，就是活一天都从功德里来，没有功德就没有这个寿命，也没有这个福报。你在家里面的小小的房子，你想这个房子从哪里来？从功德里来吗？从建立来吗？小房子也从功德来，大房子功德，就说哎，无量寿是这么大，那也从功德来。因为大跟小是跟你破戒有关系，如果你破戒，那你寿命就短嘛；如果你要守戒，寿命就长嘛。那我们现在不管我后世的因，我就是前世因今者得者是，那我就观察我的功德好了。我现在活一秒钟，那就是功德。我现在我拥有的世界就是功德嘛，这是功德。我守得不好，所以呢寺庙建得不好，但是也是功德啊。就是半边的月亮，那也是月亮呢，我管它的。就是说半边的月亮，我也是个月亮，圆满的月亮，昏昏暗暗的月亮，那我不管，我只知道看到，我就知道这是我自信的功德，我也很珍惜。问题就是说很多有钱的人呢，他不知道，知道吧？有钱的这个福报很大不？但是呢他浪费，他不认识到这是他是自信的功德，他不知道过出持戒了，他不知道，所以浪费掉了。就是说看到别人家有钱，我要跟人家比，我比干什么呢？是吧？就是说多年是见得那么好，我见得很差，我要跟他比个高低，这个就是妄想，知道吧？多年是那么好，那肯定也是功德嘛，是我的月亮都亮了，是吧？那我这个地方是初上世的月亮，没有关系啊，也是月亮嘛，我珍惜我自己的一方就好了。就是说你了解你这个功德是佛的功德就可以了，知道吧？不要跟人家比，知道懂吗？你得到的寿命每一天都是功德，你得到的世界每一秒钟都是功德，知道？那我说你的相貌咱丑一点没有关系的，那也是功德里生出来的，管它是男的还是女的，是丑的是美的，这个说美的也是功德来的。就是说你要不要自见自己，哇他长得漂亮，我长得好难看，然后你背什么？难道不是月亮吗？你管他是十五的月亮出月亮都是月亮啊！人你盯着你十五的月亮，我就盯着我出三四的月亮，这样我有月亮我还了不起，知道？不要管人家长得美不美丑不丑，不要管人家的事情，你只管你自己这一份功德盯着不放就可以了。所以成之以后你就盯着，你很漂亮，你修得好，但是我这个也很珍贵，跟你是一体的，所以以后呢就不会烦恼了，是吧？我管他这是干嘛？这个相貌，对吧？信用，是吧？我们大家这一块为什么会这一块？就是信用。可能我差一点，我这是三个人、五个人，但有人呢，一百个人、一千个人没有关系。我这三五个人也是功德的出来，我珍惜我三五个人。你不要人家哎呀，你一百个人，我也要搞一百个人。你没有这个福报，你没有这种功德，不要强调。我真的有两个朋友，我就两个朋友；我这三个朋友，我就三个朋友。 我真信我这三个朋友，我知道这是功德能生出来，不信我没有关系的。如果你喜欢我恭喜，我这份功德还在，如果你不喜欢我你可以走，没有关系，因为我没有这份功德，我不在乎，懂吗？所以管那人来不来啊，就是说来的就是我的功德，不是来的就不是我，就不是我的菜，我干嘛要吃呢？所以你在外面认识多少人无关紧要，知道吧？见到的都是你的好人，知道？所以你以后呢不要去追求，就你可能就是为你一家人服务，那一家人就是你的功德，知道吧？你珍惜你那一家人功德就可以了，知道吧？那都是你修来的，都是你自见里面才有功德出来。你有一个人两个人，有人来这个世间为十个人百个人，有人呢为一千个人一万个人，每个人过去往昔的戒律不一样，产生的果报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叫深信因果嘛？就是说你越深信你发现了越亲近，你越不深信你就越跟人家比，你就不服气，就是人家一百个人，人家帮着那么多人，那么多人都赞扬他不赞扬我，我生气了，就我非要去在里面去掺和着，但是不是你没有这个功德或者不累吗往里跑，所以呢我就守着我的一份就可以了。还有呢，这个我有多大的智慧我就多大的智慧，你今天把我一句话听懂了，这一句就是功德，剩下的听不懂没关系，但是我知道这一份是功德就可以了，知道吗？这一句话听懂了就这句话的功德，十句话听懂了就十句话的功德，一百句话听懂了一百句话的功德。有人像我这样的会讲，像你们讲两句三句讲不下去没关系的，我们平等平等，知道吧？就是说我们都在一个月亮上，我只不过月亮比你圆满一点，你月亮昏暗一点，但是我俩一定在一个体上。如果我反对你我错，你反对我你错，知道这个之间是没什么反对的，你站在你问，只要你尊重你的命就改变，因为现在修你已经认识到功德，你盯着它不放，盯着它不放，你的功德就一定会增长，但是我也不追求增长，这份功德就够我解脱了，我现在不想什么，反而你放下来了，这里面以后该怎么办由能天来安排，就是说如果你功德该增长就让它增长，不该增长我也无悔，记得。所以呢就是像我出家一样，你修得好由能天把你渗出去，然后让你做一代方丈也是可以的，如果我这一辈子扫地我就扫地又有何妨呢，是吧？我就尊餐我就扫地吗？这个功德跟做方丈功德哪有什么区别？这是你受我的原谅吗？我是出世的原谅吗？出世的原谅受我原谅难道不是一个原谅吗？我们一体的，所以你就盯住你出世的原谅，你盯住你出上世的原谅，不要盯人家受我的原谅，你盯人家受我的原谅你就要把人家推下来你坐上去，那么不累吗？所以要了解，就持戒功德多在我们当下，你看就要深信因果，就让持戒就有定，定就是福报嘛。就是说你有定力福报，什么叫定呢？如果你明白了这个功德，你心不动了，有定力福报，有定力就福报，你可以享受这种福报。就是说有人说十四的月亮他也不快乐，为什么呢？他要跟十五月亮比，你抽上四的月亮，可是你就不跟人家比了。你说谁安心？是吧？初三四的原来才安心啊，安心就是定啊。如果你真正的持戒比较好，你有戒你就有定，你有戒你就有定，戒越清净定力越强，定力强福报就出来。什么叫福报？福报就是你幸福的指数有多高，社会上就是这样讲的。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观察一下你自己幸福指数有多高，你发现你的烦恼多于幸福的指数，那你就应该考虑一下你的思想可能有点问题。如果你觉得你一直很幸福，那就恭喜你，知道吧？你戒比较足，你的福报就大，福报大你幸福的指数就很高，像我的幸福指数就特别高，因为我不能做皇帝，我知道我就做一个山寨王也可以，知道这一个无量寿司我守住我的江山就可以了，我干嘛跟人家争个高低啊？所以很多人师父在这个地方也不出去，也不跟人家争什么，就在一个小庙里面，然后自己跟人家讲讲法，平时窝在家里面不跟外面怎么搞法，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这个福报，我的戒就定幸福的指数就比较高。一个人幸福指数高了以后啊，你身体就像开花一样，非常快乐的。所以你的病苦啊，你的身体很多地方都会改变。你把我这话听进以后，你就有所改变。他说戒生定，定生慧，慧一个人有定了， 幸福指数高了，幸福指数高的人呢，你想一想，他内心是心是开的，内心是明白的，知道？所以呢，见什么人呢，他都会有一个自然的智慧就会出来了，是吧？因为你非常亲近嘛，界定具足慧，他就会往上往就上来了，慧呢就能够知道哪些事情该取，哪些不该取，知道？叫慧，慧就是慧辨真伪，慧呢能辨别真伪叫慧，知道？慧没有一个别的东西，能够辨出哪一点该做，哪一点不该做，哪一点就是说你明白了，那个是非常的明白。我们一般人用智慧，就天上突然跳下来一个什么东西，那不叫智慧。智慧就是能辨别，叫智慧。所以戒定慧具足，像这样的人呢，就是人天佛天，知道吧？像我这样的，常常安居着，我知道哦，我怎么样的做人天佛天呢？我要具足戒，具足定，要具足慧，是吧？你要在家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人在家里面，那这样的人就是比那。做母亲这样的幸福指数特别高，那我问你，你家里人就是有烦恼的人见到你都不烦恼了，是吧？伸手 会打你一个幸福指数高的人吗？是吧？所以你为什么老是跟家里吵架呢？是吧？你要反省一下你自己是不是有问题呢，是吧？所以呢，一个幸福指数比较高的人，那一家人都很幸福啊，是吧？公婆下至于小孩，那至于家里的六亲眷属都愿意往你家里走，觉得你家里好幸福，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说师父啊，幸福指数比较高，所以我们寺庙里很多人在家里，在这寺庙的时候特别安心。如果我幸福指数不高，会什么样呢？就不满足，不满足就干什么？就要赚钱，要求名，要求名，要求利，要求什么？那我说我一求名利呢，那怎么办呢？要巴结，是吧？那寺庙里叫你们过来搞清唱赚钱，因为我要钱了，我要名，我要利，我没有幸福指数，我要向外追求啊。那寺庙里天天晚上师父在追求，又不能违背师父，是吧？徒弟跟着一起帮忙干什么？赚钱，是吧？赚钱搞清唱啊，放焰口，主书楼法会，搞得不亦乐乎的。然后我要种种方法要他们聚下来，给帮助我赚钱，是吧？就是这个样子的嘛，外面好多小庙都是这样的，就是想法设法的啊，你大庙给你多少钱，然后你就在住着，又能了脱生死，还可以做功德，就是怎么样的。那么说这样的寺庙的人，他也搞得忙忙碌碌的，是吧？那么说大家的幸福指数就一定都很低了，是吧？就是因为我幸福指数很高的话，我寺庙的所有人都很安心的啊。如果他在外面刚刚到了寺庙，幸福指数可能不是什么太高，不会太高，他就有名利可求。那在我这个地方呢，找不到的时候，他就有烦恼，他想法，师父，你应该这样做，可以多收点钱。他就告诉我，你看我一个居士啊，师父啊，你要多留点钱，不然到老了以后这个钱怎么样？怎么样？他叫我多留点钱给自己。我现在居士怎么这样想？要多留点钱。因为他也是好意嘛，但是世俗来的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来的人贼希望呢多留点钱，然后呢为师父多捐点款，多化点缘，然后想帮助师父多存点钱。但师父没有这个意思，他倒有这个意思，就是帮助师父，他有好多就是啊，真想为师父多赚点钱，心是好的，但是呢你这个心是不安心的心，心你自己心都不安，所以用个不安的心来指到我身上来，那我会听你的吗？是吧？就是你已经破坏我的幸福指数了，增加我的贪心了，那可麻烦了，是吧？所以呢，这个戒行乃至于戒定慧啊，有了戒定慧才能够做人天福田，是吧？所以呢，我们没有做到的，我们要圆嘛，就是吧？就是说做到了要增长，要增长，要止终于一。就是开始啊，发心到最后面啊，都要一致啊。所以我们讲发心，止终于一。什么叫止呢？就是说你明白了，你一刹那叫止。就是我现在给你，我告诉你了，你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时就开始了。时，但要坚持下去，叫终，叫止终于一。就是说你的止是求名利的心， 那你的终也是求命令。你的子开始就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你的终就不可思议，知道吧？任何东西就像酒缸一坛酒一样，你放在地底下埋着，说40年拿出来以后就很好喝，是不是？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现在明白这个道理，始终保持着这个念头，40年下来，那你就是一坛很香很纯的酒，那这个酒谁都想喝，是吧？所以为什么现在过去那些大德啊，他有成就呢？他说30年40年起心不变呢，你像这个六祖的，我们六祖15年保任，是吧？那个莲果禅师，是吧？几十年20年于这心念不动啊，现在还有这个我们虚云老和尚，还有很多的，只要成就的高僧大德，他都有一个执重于一的这个体。你像玄奘法师，是吧？到印度取经，是吧？46年始终是不变的，宁可往西边走一步死，也不求回一步生，对吧？人家给他半壁江山，高山国啊，他说就在我这样，不要走了，我把我的国家给你，他不要，他要走，是吧？可汗出那释迦牟尼佛更厉害，是吧？他转轮圣王都不做，他要去出家，是吧？你看那个鸠摩罗什也好厉害，鸠摩罗什在瑶琴当时候被那个国王呢、强行10年。就迷失陪着他玩，真的，一代梵译大师，觉得他的任务是要翻译经典的，可是呢，他把他抓在身边帮他走，然后陪着他玩，骑马把脚都打坏了嘛，委屈自己10年，不是一天两天，是10年，这个10年是怎么过？他始终他那个心呢，就在安居在道上不动。所以我们这个都是非常难得，一般都是变化。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不好的习气啊，叫发展企业。发展企业就是小庙变成大庙，你开一个小车子就可以了。他说我开车的目的，我要开一个汽车公司，他的目的是这个方面追求。所以那社会上叫养老的为了观真要，他不是为了生者，为了信仰，他是为了观真要种，要传真解带，要这个而是问他，他要达到某一点效果，这点效果就有追求的心。你看我们做生意就是这样的想法，做生意一赚钱就想到我赚了钱，这样的稍微就是不赚钱做乞丐倒好，你就听要用饭。有一天给你拿1000块钱一天，或者是500块钱一天的时候，你马上就会动念头啊，我搞了经理以后可以赚一笔钱，那这个一笔钱干什么？我开一个工厂，他马上就有这样的想法出来，他就不会有一个止终一致的，他是一个老是一个变换的这个思想，这样。所以有信仰的人他就不一样，他是为信仰服务的，就是说我们或者世上是为信仰服务，一切都无所谓，我的信仰是不变的，你看信仰怎么会变呢？社会是有发展的，信仰不是发展，我是不动不变。你相信佛以后，这个佛在你心中是不动的，没什么发展的概念。只要有发展的概念，那你就有烦恼出来，就像一个绳子一样。有一个出家人呢，我印了一本书嘛，他说那些书不要写什么系列一、系列二、系列三，那你不写系列四怎么办呢？那不变成牵挂了？写一本书就一本书，写出来就算了，能写就写，不能写就算了，你不要搞个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样写的话就变成心中的牵挂。我们做事情呢，不要老是一个连续的东西，延续啊就是我们的烦恼。所以过去讲就是说，只要你有计划，就是什么，就是一根绳子啊把你箍起来了，永远不得自由，对吧？人有计划是最烦恼的事情，人所有的生死都是因为计划。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说人可能人或者世上他一直在寻讨计划，那我说你的计划不要超过7天，你的烦恼不要过今天晚上，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有烦恼，你今天晚上争取把它管得干干净净，明天早上是崭新的，就常常保持自己第二天早上是崭新的，对吧？你的计划打做成计划，你可以做成计划某一件事情，他说你可以计划7天，7天以后的事情不想，就是说关于7天以后超不超商不管， 那不知道，七天以后我不知道，七天内我可以想一想，就考虑我想一想，七天以后我不管，对吧？所以你这样就保持你心情比较单纯，这个东西才是珍贵的，告诉你，就是人要学会单纯一点。所以语中呢，不要老是把过去无量劫的事情老是记在心里面，某一个人对不起你，就是说真心每天这样做到最后面呢，你就发现了好多事情你想都想不起来，人的记忆，那些妄想的记忆啊，会给你带来无尽的烦恼，想想都会咬牙切齿，本来没有事情了，想起来，哎，想起来这是记忆而已，记忆也是当下嘛，不是昨天的事，昨天也就没有了，你干嘛把它记忆回过来，让自己烦恼？所以丢掉就把它丢掉。你证到五身的时候再记忆就没有关系了，如果没证到五身最好不要记忆。所以好多徒弟刚刚起的名字一下就忘掉了，因为我没有把这个心思放到上面去，不想用了很多的记忆能来记忆这些东西。所以你叫我问呢，师父啊，我昨天来了你今天就忘记了，我就是忘掉了，我一点都想不起来，我勉强你告诉你，哦哦，你是某某居士吧，就这样的遮掩过去，我实在是不记得了，因为我没有花这个心思把这点东西放在第一位，因为常常的训练已经形成习惯了，你要记住某一个人很难记。所以我常常讲的就是说，记一个人还得发心，不发心记不住的。有一些人我真的不记得他的名字，后来我把他记住了，我终于把这个人记住了，我感觉到很难把一个人记下来，好难记。就像我这边徒弟，我都不知道哪一个叫哪一个，他天天跟我在一块，我不是，你叫我叫了名字啊，哎，他叫什么名字我就想不起来，我不知道哪一个跟哪一个。有一次眼前坐在我边上，我突然把他名字忘掉了，他有十多年了，快到二十年了，我就想把他名字给忘掉了，但是他演什么想了半天想不起来，因为我没有把这个心思花在这个世间的很多的记忆上面去。但是如果我记忆不好的话，我不应该有讲法的这个条件了，但是讲法我一天到晚都可以讲，是那为什么又能讲？因为我把心思安住在法上的关照，自信上的关照。所以呢，常常一关照的时候，所有的事情忘记了。你看别人供养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特别是到观世音菩萨，不是要挑食吗？我就说我在跪着那供养清净法身，我就知道观音菩萨一定要睁开眼睛给他圣食。刚刚这样想，供养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因为我比较专嘛，一专的时候就忘记了。就是念到观世音就忘掉了，哎，我突然就自己一惊，怎么又忘掉了？就是说那种节奏啊，就是说因为我一念经马上就进在了智上面去了，就会把所有的事情给忘掉了。所以为什么叫修行心无一物，就是念到就是说念佛的时候也常常训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心就在阿弥陀佛，两边人都忘掉了，所有人都忘掉了，就是一个阿弥陀佛，就是你自己的身口意，或者达到这种专一的状态。就是我最近在念佛，我是吸一口气到丹田，用自己的那个气鼓出来，要看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我一直很专注的状态。但是这种专注状态几乎边上没有人了，什么人都没有，就是像再多的人我感觉到没有人，就我一个人在念佛，我一直找这种感觉，找我一个人在念佛，没有人跟我陪着念佛，就感觉这个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在念佛。而这样的那这样专用不可能再打妄想了，想别的事情，是吧？所以过一下子几秒钟就把所有的事情给忘掉了，是吧？所以人要学会忘记，你不用功的人就记得清清楚楚的，你不停的想某一个对我不好，晚上想到半夜还是某一个对我不好，第二天一醒过来第一个那个对我不好，因为你想到晚上十二点钟睡不着觉，第二天四点爬起来你就开始想那个对我不好，那当然记得了。所以有的位置我几十年的事情都记得清，因为你想到骨子里面去了，所以几十年以后跟你聊天的时候还把那话像讲故事一样讲给我听，我心里想怎么记得那么好啊？我常常感觉到我这个事情，那个小小的一件事情他竟然想得清清楚楚的，我在哪个地方干什么什么，我说这个事他都记得呀，好几个那语论记忆力怎么那么好啊？小小的记得好清楚，他说记得不烦恼吗？好好玩的很。所以我们修行呢，要学会专一，不要老是打妄想情绪做事，这样你可以达到戒行无畏。我尽其手愿咬之，其手 七首皈依受持地陀灭顶礼七俱之，这个七首就是顶礼意思啊，顶礼啊，顶礼遥知，遥知就是摇拜的意思，遥望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你们居士啊，在家里面啊，都可以七首皈依受持，就七首仰，就是说七首诸佛啊，七首菩萨啊，七首僧，他都能感应上，因为我们生前嘛，观音给我们出家人，你能想到这件事情，你紧紧记住，只要你想到佛，都是有一定的因缘，只要想到佛法，你都有一定的因缘，就是你在生活中，只要是在三宝类的事情，只要你想到尊敬，都是有前行的，因为没有前行的是想不到佛来，就是你在外面贪嗔痴慢疑尊敬，你是想不到佛的，你突然想到佛，你为什么想到佛，是因为跟你前面相续有关系，一个人在前面修行的相续不相续的话，在生活烦恼中不会想到佛的，你只想到怎么对治别人，怎么去跟人家那个高低，一般人呢，在这烦恼里面忽然想到佛，你为什么这么快就想到佛，对吧？所以我常常讲什么叫修行好，就是你的烦恼来的时候用几分钟给它灭掉，我并不是让这个烦恼相续，你看看你的烦恼用几分钟把它灭掉，有人几年都灭不掉，你说烦恼的时候在那哭，哭几天都停不下来，为什么？所以就是我没有修行嘛，就是真正的修行人就像大象一样，一根毛毛在你身上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没有修行的人就像蚂蚁一样，就是一根头发在他身上他也吓得要命，所以你是大象还是蚂蚁呢？修行人像大变成大象一样，头发在你身上不算什么，你为什么像蚂蚁一样一点小事情搞得几天都不能睡觉，你自己要反省自己。那么说我们要摇礼是吧，就是说你瞪这个念头就已经不可思议了，不管是凡夫身还是菩萨，你觉得哪个好都可以，你摇拜观世音，摇礼观世音，摇礼普贤菩萨，摇礼阿弥陀佛，摇礼常务法师，摇礼某一个法师都可以，只要你瞪这个念头都是不可思议的，都跟诸佛菩萨都是感应道教的，因为这个都是佛法，凡夫出家人观世音菩萨或者是阿弥陀佛他们一体的，你随便念哪个你都跟佛会感应道教，所以要遥知，知道吧？所以常常有这种人，就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祈愿，是吧？正息啊，正息啊，这个正息是什么呢？就正息就是我们息障，是吧？息障啊，可以破地狱的啊，息障嘛，念地藏咒子，可以把地狱都可以震空掉。就是说，出家人拿着息障啊，或者说我们念经，或者说啊，般若智慧，他说以后讲空性是吧？空性或者是观世谛的出家人，都身上都有喜障，知道？虽然我现在身上没有喜障，但是呢，我心里没有喜障。什么叫喜障呢？就是四谛十二因缘，这些观世谛观十二因缘的人，他身上自带喜障，知道？就是我站在那地方就是个喜障，因为我是观世谛，因为这个喜障上面有四个川子，四方有四个川子，代表四大部洲。它那个尺啊，有那个受制的，也就是说，可以达到十八层地狱。地狱就是我们有十八层地狱的烦恼，它都可以把你震破掉。他说这个环子有四方，代表四地法。环子上面有一边有三个，一起有十二个，十二个表示十二因缘法。十二因缘法自性空，四地法也就是说苦集灭道。苦集灭道呢，苦即灭道就是四谛，是我们出家人所观的这个体。那这样你观四谛法、十二因缘法空没有自性的时候，你就成就了这个喜障。我们出家人站在那个地方就是一座喜障，所以你在摇你这个喜障的人，那说可以干什么呢？可以破你的烦恼，破你的地狱，破你的恶鬼，破你的畜生，可以破三界的。这一下就可以把你所有的烦恼给破掉。我们都要去做，我们在摸喜障，我们出家在摸喜障，摸喜障就观四谛，修十二因缘，然后达到空性。那尊生摇拜这个样的人呢，那说你可以把你心中的地狱恶鬼畜生道给它坏掉。所以你边观想边接受， 变接受就变破。所以呢，咬字不管哪一种佛菩萨都可以，师父都可以，你觉得哪个跟你感应力比较强，你就咬理他就可以了。我咬理这个某某法师是吧，某某法师，他说他身上是具备了修行的这种力量破我心中贪嗔痴十八层地狱的烦恼，让我从中解脱出来。地狱是妖正性嘛，可以把地狱的恶鬼啊畜生啊那个境界，因为你有贪心，那贪里面呢有地狱，地狱呢有无量的众生，你有嗔心，嗔心就有恶鬼道，恶鬼道里有无量众生，你以执着心，以执着心呢就畜生道，你畜生道里有无量的众生，你就观想我咬你带一些地狱恶鬼畜生在咬你他，然后那个西藏就融到你心里去，把你的贪嗔痴给破了，你的贪嗔痴破了，你的地狱就空了，恶鬼就空掉了，畜生就空掉了，空掉不都无量众生嘛？也就是说，因为我们自信无量的众生嘛，你通过这样的摇礼，这样的观想，这个相应，知道吧？你要信心具足，你一定要信心具足，这样的观想，说这些就提血呀，就是扒的意思，是吧？提血就是说，把你从地狱的扒出来，你自己没办法出来，就是地狱的扒出来。我们都是从地狱扒出来的，你知道吗？佛陀在世的时候，我们在末法时代出生。什么叫末法？知道吗？正法时代就是有因缘来到世间的，从善道来的。下法时代可能还是有一点事，特别就是末法时代。末法时代都是释迦牟尼佛给扒出来的，你们都是向着地狱的恶鬼的去呢，释迦牟尼佛用神力把你们扒出来的，你们个个都从地狱扒出来的，然后放在人间。然后我们你看，虽然在佛的世界，在这个善法的世界，我们还充满了贪嗔痴慢疑，看到没有？贪心，你观察一下，你贪心重不重？你观察一下，你嗔恨心、嫉妒心重不重？你观想一下，你的情执重不重？你发现你跟地狱过去没什么区别。如果你不是这份功德在这个地方，你早就堕下去了，就像箭一样射下去了，都是释迦牟尼扒出来的，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再加上你的祈祷力，是吧？一切是释迦牟尼佛给你扒出来。现在你自己要学会扒自己，那怎么扒呢？我要礼拜三宝，我要勤礼三宝。他说求佛加倍，我自己发心力和诸佛菩萨的加持力，那你这个解脱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摇拜摇礼出家人也很重要。阿弥陀佛。